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随身听，我是邱显忠。这个节目是由 Open Book 阅读制所策划制作，每个礼拜二中午首播，之后你就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时间跟地点收听。在台湾，历史是每一位学生在中学教育之前都一定会接触到的课程。在不同的年代，学生们在正规教育体系底下所接触到的历史教材，很可能是不同的史观或者意识形态底下所衍生出来的知识。也因此，每隔几年历史课纲的调整修订，就会不时地引发社会广泛的讨论甚至争议。在台湾解严前后，历史研究的观点似乎终于跳脱党国体系的诠释，而容许百花齐放。但是在当下的时代，思考台湾的定位，我们是不是需要有更多元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以不同的观点理解看似遥远的年代与世界其他区域和国家，对台湾可以带来什么样的连结和启发？今天来宾对历史研究有长期的关注，也在相关的出版上着力很深，我们欢迎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富察延鹤。
哎，显忠大哥好，大家好。对，
今天欢迎你来我们节目哈。那熟悉八旗文化的读者应该都约略知道哈，那富察总编是来自中国，在台湾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十年之间。
八旗文化在台湾成立多久了？
也是十年时间。
也十年了哈，也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之前在看到你在今年三月担任 Readmo 的店长，自我介绍里面讲了一段话哈，然后你开宗明义就写到说，富察延鹤，满洲人，一个享受历史的人。那其实这一句话就很清楚地点到你的身份、你的喜好，还有八旗文化比较重要的一些出版路线哈。但是因为你从大学开始一路都是读中文系，
对对，
你自己对历史的喜好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对呀、啊，我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在读中文系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是历史系的，然后还有人说我是体育系的。
怎么说是体育系的？
常常在操场上就踢球啊，哦、就玩运动、
就是一个爱运动的人。
对，然后好像不像那种中文系的人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有那种老先生的感觉。然后我就是一直都没有那种感觉，所以当时就被人笑称说是你是不是体育系的？然后历史的部分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读硕士之前的中文训练是传统中文的训练，然后像我的硕士论文做的题目就是叙事学，就是我是用叙事学这样一个非常时髦的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文学，好，那个是这样做的。所以你可见，
你要不要稍微解释一下叙事学？大概
叙事学就是说是来自于主要是欧洲，或者是来主要是法国，那他们是相当于是属于解构主义的产物，就他们等于说对这个一个文本、一个小说或一首诗做这个结构上的分析跟这个判断，所以那个叙事就我们讲一般是小说叙事或电影叙事是这个概念。那个叙事学就是整个是这么一套对于文本的解读的学问。所以那时候我就拿这个叙事学来解构、来解读中国传统的这个小说《聊斋志异》。那是我当年在读硕士期间很爱玩的一种很时髦的东西。可那时候我的老师都觉得你在玩什么东西。就是，然后我的老师还特意买了好几本叙事学的书。那个时候在中国，其实基本上叙事学的这个书很少，所以我当时是走在很时髦的那个状态下，这是读硕士。然后到了读博士，我就有叙事学非常理论、纯文本分析的东西，然后突然就拥抱到历史当中来了。那我想想原因是何在呢？我应该受到我一个很好的同学的影响，那他是历史系的学生，我是中文系的学生，那我们常常一起运动，一起踢球，然后就谈正在谈历史，但他主业是做考古，然后那时候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你们中文系的人有哪些理论、哪些方法和工具是你们作为研究分析的东西？我说我们中心有啊，我们有文艺学啊，我们有文学史啊。他说可是我告诉你，他说你们的文学史实际是我们史学的东西，就是你用的是史学的工具来分析文学的历史，然后你的文艺学实际是哲学的工具，然后这些东西都归根于逻辑上的什么归纳演绎这些东西。我当时有点被他一棒打懵了，然后就想说对，其实文学除了写作之外，实际它任何的方法它都是非文学的。对，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对历史产生一种比较清醒的认知，然后就思考到说我所研究的这个文学文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像我以前做文学史研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这个古代的文学史会谈到说知人论事吗？就说那你这个人这个作者是谁， 他的出身环境如何，他的阶级如何，
嗯，
然后他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文本，然后论事就是他的背景如何。所以我会觉得说传统中国文论当中谈那个知人论事其实是非常历史学的东西，
嗯，
也是非常社会学的东西，
嗯，
那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这个中文系的人的灵魂就被拉到历史领域来了大致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但是中文系还是一路念到底，念到博士，拿到博士嘛。
对对对，
但是因为历史研究还是需要一些技能和素养，哦，你自己用什么方式去
怎么去
养成自己的？
对，然后就觉得说原来中文系老师完全不会教我这个东西，
嗯，
那我就只好自学。那其实在读书阶段，尤其读硕士博士阶段，其实有太多的自学工具，
嗯，
然后有太多课可以选修旁听，
嗯，
所以那时候也蛮自由的去了解这些东西，去看。然后我读了，那时候我就读了蛮多像石景谦哈，类似这样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很有名的史学著作，去看他们怎么去做历史研究，再加上跟一些历史系的同学互相讨论，就渐渐形成一套我自己的一套历史观察的方法。可是我要说的是，我的好处是说，因为我没有受过学院派训练，对，所以我反而是可以天马行空的乱来。然后这个乱来呢，你从某种角度而言觉得你是负面的东西，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它是一种解放。
是，
对，后来我看到像台湾那个做海洋史研究的曹永和老师，
嗯，
我就很感动他的故事，因为他就是在台大图书馆看书，
嗯，对，
然后他也没有受过任何的官方训练，
是，
可是他能开创出台湾史学的一个新典范，
嗯，
这是他没有被学院派的那套框架给约束的结果。
嗯，
我觉得我自己差不多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嗯，但我之前看过你讲过一句话，
嗯，
就是说其实你即使是用这样的非正统的学习方式，但是你也自己会很小心，不要让自己变得太野生的状态
啊。对对，
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人嘲笑说历史民科出身的概念嘛。
嗯，
对，
嗯，
那我自己也常常被网络上有人嘲笑我说我是历史民科。
嗯，
对，
嗯，
那我自己很清醒的认识到说他们以何种标准看待我，
嗯，
以及我以何种标准来看待我自己。
嗯，
所以我自己就想说，史学规范就是我第一个我知道史学规范是什么，
嗯，
第二个我要知道学院派的动作跟学院派的演进是什么，
嗯，
那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嗯嗯嗯，
然后我再看我能够往前跨到哪一步，
嗯嗯嗯，
哪一步 不能再跨了，因为再跨就可能会超越这个规范，
嗯嗯嗯，
大致上就是这么一个拿捏过程，
嗯，
但有时候还是会跑掉，
是，就是还是有自己的一个脉络在
对，
啊，
我其实我很想有自己的脉络，
啊，
而且我认为说史学界其实是变成他最后他的脉络是在一个他学术的体系下去处理，而且现在的学界分工越来越细，
嗯，
细到了他只会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去思考，
嗯，
然后他没有办法去跨界，
嗯，
那我可是我觉得历史政治社会经济这些东西是完全整合的，哦
嗯，
你没有办法，
是是，
你完全独立来看待它。那当然我自己也没有经济学的很好的训练，可是因为我觉得你自己多看看书多去整合它，其实可以慢慢得到一些跟那些官方史学界在看待同一个材料的时候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看法。
嗯，
对，
嗯，因为你是中文系毕业的嘛，那我们还是回头谈谈你自己的文学养成，
嗯，好，
啊，那你是1970年出生嘛，
71年出生，
所以你成长年代差不多也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80年代。
对对，
就是说在那段时间你自己的文学养成大概怎么样，就是说你比较大量接触的是哪些方面的作品，或者说再加上在你成长年代有没有机会比较大量的接触到台湾的一些文学作家的作品？
有，好，我给讲一下我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的80年代是现在从现在回望它可以说是个黄金年代，
嗯，
非常的自由多样跟开放，
嗯，
然后有很多尝试，是那时候当然我们看它还是比较小儿科的状态，因为那时候很多知识是刚刚开始，
嗯，
所以我们在79年80年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我们等于同时拥进了非常多的知识体系，
嗯，
他们之间其实关系是很杂乱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以前中国内部有学者来探讨这段过程，是说就是把西方一个人家是纵向发展的很有脉络的一层叠一层的一套体系，然后我们是同时的都打进来了，然后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考古学的那个地层学的那个错乱状态，就是考古学如果一旦发生一些什么地震啊，或者有些那个后门人为的事情，它的地层是错乱的，
对，
就是上层文明是应该是更新的年代，可它可能是更古的年代，其实我觉得中国的80年代就处于这种状态，我们无法分析说那些知识啊，弗洛伊德，然后什么还有一大堆有的没的那些经典著作是何种年代在何种语境下去成长出来的，以及他们之间的传 传承关系、
嗯，
现在很多人摸清楚了，可是当时我们是不清楚的、
嗯、等于是一下子接收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很刺激、
哎、
很刺激。那时候我在书店，在当时的新华书店看到那些新书时候就使劲买嘛、
嗯、
然后包括外国经典文学、
嗯、
然后就在从、
嗯、
从荷马史诗买到这个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
嗯、
你那时候就不知道他们的背景、
嗯、
也完全不知道背后那个生态是什么、
嗯、
对，这是我觉得当时的那个学样、
嗯、
所以我自己会有一个就是先囫囵吞枣的吞下很多东西、
嗯、
然后最后完全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等到真的过了30年，你再回望那段时间时候，我才明白，哇，原来是这样的关系。然后还蛮感谢那种就是那种状态，你知道，那人在很无知的情况下，突然接受那些东西，那个感觉是
很大量的想去吸收，
对，蛮爽的感觉。
对，
但你现在你每个东西每个萝卜放一个坑里去，好像都很清楚无误的时候，你反而没有那种冲动跟新鲜感。
是，
对。然后港台文学其实，哎。我觉得真的我受到港台文学 很大影响是什么、
uh-huh.
我在高中时候我就订一本杂志叫港台文学选刊、
uh-huh.
是福建厦门出版的、
uh-huh.
因为福建跟台湾关系很近嘛、
uh-huh.
所以那时候应该是处于统战的需要吧，就做了一个港台文学选刊、
uh-huh.
所以 我当时读了很多港台文学的作家，可是我现在名字有点想不起来了哈。就总而言之那时候港台很多新作家的一些短篇小说、
uh-huh.
诗歌还有一些东西我都读过、
uh-huh.
然后那时候引进到中国的比较主流的一些港台作家，除了通俗的像琼瑶或三毛、古
龙、
金庸之外、
嗯嗯嗯、
白先勇是蛮早引进的、
哦嗯嗯、
那李敖是比较早引进的、
哦嗯、
那这些人包括也包括后来的龙应台的东西、
嗯、
那这些人都是当年都是我的养分、
嗯、
对。那可是当然现在在看他们就知道他们在台湾的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华人写作当中扮演的角色、
嗯、
其实不能够代表不能够完全代表台湾，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以为那就是台湾、
嗯、
我后来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我所在的出版社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好了，那他就是专门来引进这个像白先勇啊、
嗯、
还有这个哎呀还有好多人，还有像林清玄、席慕容、嗯、我现在都想不起来这些名字了哈。
是有正式版权的引进吗？
有、啊、那时候已经正式版权了、
嗯、
然后专门引进这些作品，然后我看《孽子》，看《寂寞的十七岁》，看我现在反正很多，然后那时候还有那时候大陆的同志群体还没有那么发达，然后很多人就是让我在出版社帮他买这个书，然后后来我才发现他原来是同志，非常有趣的故事。
你说像《孽子》那样的作品吗？
对、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你刚刚说你看到台湾那些作品觉得台湾大概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那时候从这些作品里面塑造出来对台湾的想象大概是什么样子？
哦，真的就是完全是现在中国人的想象的台湾、
啊、
当然我觉得现在因为资讯发达、
嗯、
然后很多中国人到台湾旅行过、
嗯、
然后透过这个网络其实已经看到台湾的很多面相、
嗯、
可那时候我们看到台湾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文人文化体系所形塑的台湾、
嗯嗯、
那这个台湾其实我觉得到现在还在、
嗯、
然后也占有一定的话语权、
嗯、
那包括在广播媒体啊在电视媒体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出版界也可以看到、
嗯、
可是那个当然不是全貌嘛，所以那个台湾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的一种美好版然后中国的一个文青版就是很温、
啊、
很温润、
嗯、
很有文化很有质感、
嗯、
然后对古典的部分有很好的承袭、
嗯、
然后遣词造句又很优美、
嗯、
因为你知道中国的语言经过这种文革啊经过这种党国的体系的这种 磨练、
嗯、
其实已经变得很粗了、
嗯、
像我后来看到像甚至包括像余华跟莫言这个作品他们其实都丧失了这些东西、
嗯、
因为他们从小所接受的这个教育其实也都是那套体系下跟我一样的状态嘛。
对
像我当时在读书时候有一个师兄叫做格非、
嗯
啊、格非那个小说家、
嗯、
那我蛮清楚他的整个状态的，因为我们就是差不多 同辈人嘛、
嗯、
那他现在也成为中国很知名的小说家，可是跟台湾比台湾那一种传统中华的形象反而更鲜明、
嗯、
对，这也是现代中国人对台湾的认知、
嗯嗯、那后来真的了解台湾之后有没有发现哎，其实差距很大。
对，所以我自己讲，我说我的大脑就是由大江大海变成了浊水溪。我自己概括，因为我那时候刚来台湾时，我做的第一本书就是叫做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嗯，
然后那个书的作者呢，其实也恰恰是后来在台湾很红的那个，就是那个越南写的《南渡北归》的同一个作者。那我当时在做的时候，我当时的参照范本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嗯，
对，那可是那个时候你想想看，我刚来台湾，2009年底到2010年前后时候，正好是所谓民国百年的高峰。
嗯，
对，那那时候那个文化氛围以及我对台湾的理解就是那样的。然后那时候我遇到一些台湾本土的作家跟我说，他说我们台湾其实没有大江大海，我们只有浊水溪。
是，
我当时没有很理解。那后来当我开车经过浊水溪的时候，我特别停下来，
嗯，
我去看那个溪水，真的停了10分钟看它。然后
应该是处于一个半干枯的状态
对，它那个汁就其实台湾的溪水结构啊很像 我的老家满洲或东北、
啊啊啊、
对，因为它是有枯水季节跟、就是基本上有那个感觉很强烈、所以我会有一种熟悉感。所以那时候我在看浊水溪，然后我去思考到就是说那个台湾另外 一部分是什么、那台湾被施加在表层上那个所谓的中华文化、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外省文化是什么、我觉得那个部分其实对我的触动还蛮大的。
所以因为你后来在做历史书籍的时候其实一直很强调、所谓的在地化，所以是不是也跟慢慢理解
有关系、
有关系。
我记得我就要感谢我的那个共和国的那个老板，就是郭崇新嘛、然后郭崇新、然后他给我出版的一个理念，很大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在地化、他说出版是高度在地化的产业、虽然我们也可以买国际版权、我们很多、国际知名作家都会在台湾出版，然后我们的知识体系也都可以这样建构、可是出版最重要就是跟当地的作家跟当地的这个生态建立关系、
对，
我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完全没有特别、能够领悟到它、可是后来我觉得当你在实践当中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然后我觉得后来在地化的脉络就是是我非常强烈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哲学的状态、然后我们引进很多书，可是那些书也都是非常用在地化的眼光来看待它的、对、
okay. 那刚刚有讲到说因为八旗出版很大的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
对对，
那当然也带来一些就是不同于台湾一般读者或者说主流的历史研究的观点，
对、
那像最近迪士尼的花木兰终于上映了但是引起不少争议和话题哈。
是，
那、其实像八旗也出版过一本书叫做木兰与麒麟，那当然、关于花木兰传说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因为作者他用、很严密的考证去带出其实很不同的史观和对历史的解释哈。那、就是也许从这本书出发去谈一下、就是说八旗的出版一直希望可以给当地的读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多元的史观，就是你们为什么一直希望 做这件事情。
好啊，木兰与麒麟这本书它其实它的副标题很有趣，是我帮他起的、原书没有副标题，那副标题我帮他起的叫中古中国的伊朗元素、那他想谈的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汉字所记载的表象之下、有很多非汉字的成分、文化成分跟观念成分、可是因为在我们在汉字的体系去思考时我们没有特别明显的意识到它、所以这本书就谈说那有哪些，那你就一定要借助语言学，借助一些其他的域外语文的资料或者考古资料去呈现这个东西，所以这本书非常的独特。那可是这本书只是八旗的众多的这个产品之一，所以八旗的整个历史出版其实有一个蛮核心的线索，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台湾，其实我们都是在国共两党的这个近二十世纪以来这个近一百年来形成的这种国族主义叙事，
是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东亚大陆当中就是我们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其实是很晚的、那我们都是到现在只有一百年时间，我们跟像老牌的那些所谓的列强相比、人家已经很早就转型出成功转型了、那我们是很艰难的转型，那所以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就必须做国族的行塑、可是国族行塑是我接受这个东西，包括台湾现在也在做国族行塑、可是国族行塑有它的边界、合理边界、以及能不能说服我们一些我们这些人、那我觉得整个两岸的处理当中其实都出了犯了很大的问题、那简单说就是、党国的这个中国中心史观的概念，
对，
那这个东西你随便拿到史料跟它去对去印证，你就发现说它 讲不通、啊、那你如果你不看史料只看历史书当然你就信了，那
是
也就没办法、对，那我大致是因为我是喜欢读史料的人嘛、所以就觉得哎，这不想不通嘛，对、那后来我们很显然就说那我要不要这样看问题，我就从西方来看嘛、所以我们就看西方的东西确实跟你的东西不一样、然后我们就被调入一个所谓的西方史中心史观、对、那不管是华夏中心史观还是西方中心史观，我觉得其实都是合理的，都是合理的阐释工具、就是历史学实际是一个解释体系，
对
对，那中国为了建构自己的这个国族中心，他发明一套解释体系、那西方从他自己出发也有他的体系、我认为这都是合理的、那只是说哪种体系我们能接受，哪种体系套在我们身上我们觉得是 OK 的、那台湾以前就套在这个中国中心体系上嘛、那台湾现在觉得好像不对啊，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我无法认同、啊、这是我觉得是这么个观念，所以我后来在做历史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没有特别在意所谓真相是什么，因为我认为所谓真相、如果拿史料记载就是真相，那当然明显不是嘛，因为中国史书有很多是虚构的部分、那我们说啊，二重证据法三多重证据法我们互相比对得出一个真相可以，这是真相、可是它也不是历史诠释，
对，
所以历史诠释是有它的中心跟出发点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思考是说哎，那对，那台湾或者是在东亚或者中国该怎么去做这些东西是对的是合理的、我觉得这是我的出发点、那因此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先来做个试点好了，我们就是先从内亚开始切入、我们拿内亚的试点来看说
为什么先从内亚开始，
因为我是满人呐、啊，我是满人，然后我的满洲文化的根基蛮强大的，这个要感谢我的爷爷带给我的一些训练。
嗯，
从小的家庭环境是非常满洲化的家庭环境，可是我的爸爸是在这个中共的中共的这个1949年以后的教育体系长大的，所以他反而丢失了这些满洲的东西。那然后，
这一点可不可以谈一下？你说从小就在一个满洲文化的环境底下长大，你现在印象里面还有哪些部分其实是真的
满洲的，
相当满洲的？
因为像我现在我从小是这样，因为我们要感这个。如果说我的满洲文化之所以能够在我身上有所保留，我要感谢中国的文革。这么讲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文革来了，然后呢，我的爷爷就被迫要离开沈阳城市，然后要回到乡下去。那乡下就是他的最早的一个八旗驻兵的空间，现在也是一个这个满族自治县。然后那我就在那个乡下诞生了。然后从小就是我爷爷我爸爸跟我都诞生在同一个炕上。就东北的满洲那个炕上，然后我们那个乡村其实保留非常原始的满洲文化的东西，那当然里面有很多汉化汉人的文化在里边，然后我们也都讲汉语，可是那个汉语就好像说台湾话当中有多少是台语的成分，多少是普通话，这个是讲不清楚的，
对，或者甚至里面有些外来语，
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小时候讲那些汉语，其实你如果把它用文字写了，你写不出来的。我现在突然意识到，我小时候有好多东西，我们周围的东西，我们都是用土话去讲的，完全有音无字。对，那你说它是汉语，还是一个所谓的方言，还是一个满洲文化跟汉文化融合之后产生的一种语言？看你怎么解释，看你的解释体系是什么。对，那我觉得我很荣幸的就是保留这个东西。那后来等到再回到沈阳之后，我们这个满洲家庭的一些文化，比如说包括对于这个礼仪的尊重，这个礼仪我觉得跟中国的礼仪有关系又不纯有关系。就是我们满洲话他们一直讲是说，就是很讲究，很讲究这个叫什么，叫做当我想在东北有一句话叫什么啊，对，他说的满洲人礼数大，
礼数大，
对、
啊、
他说汉人女孩子千万不要嫁给满洲人家庭，嫁给旗人，因为他们礼数大，你去了你受不了的，
就是规矩很多的意思、
对，规矩多、对，我们就是规矩多那种家庭。那从小那个训练就是包括这方面，也包括一种质朴感，对，质朴很重要。对，那总而言之是这些环境是我的给养。对，
OK， 那再回到刚你说那个八旗一开始从内雅
对
出发去看历史，
所以因为我满洲文化出身跟满洲文化认同，所以从内雅开始切是我得心应手的东西嘛。那所以像我当时想说，那蒙古史清史我们怎么去思考它跟中国史的关系呢？这就来了嘛。然后包括再往上推说，那隋唐史从这个北魏到隋唐这个历史是中国史吗？还是可以理解为是鲜卑人的历史？那所以我们基本就是出了很多这种书来处理这些东西。对，
那像你们开始出这一类包括从内亚或者说东亚历史去看就 去看中国史的书籍，那你们出发点是希望给台湾的读者带来什么样新的启发或者说视野吗？
就很简单，因为台湾读者的整个的对于东亚史跟中国史的认知是在20世纪两岸共产党跟国民党两党所建构的体系之上的，这个毫无疑问，因为到台湾明显就看到他的论述就是这样的。
是，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在中国可能目前没有机会、虽然也有很多这种书出版、可是台湾确实是比较有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的、那所以我出了一个内亚史，好像跟台湾非常遥远，可是我认为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认为是说台湾跟内亚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台湾实际上是在清帝国这样一个内亚帝国的这个政治体系当中把台湾跟中国连在一起的。因为对于清帝国来说，他是等于统治中国之后他在打下台湾，那他打下台湾原因是因为台湾有一股政治势力认为他们是跟明政权跟中国政权有关系，所以清才会攻打台湾。如果没有这个连结的话，清会不会把台湾当成像澳门这种地方，其实都有可能会发生。对，那总而言之是因为一个内亚政权把中国跟台湾整合在一起去了，同时纳入到清帝国体系之下，然后清帝国又把台湾转让给日本。我觉得这个历史是很清楚的，那这个清帝国不是一个中国型帝国，而是一个内亚型帝国、所以我认为台湾有必要去了解跟自己的历史关系非常密切的清帝国的历史、那内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角度、那我们也可以从清帝国的角度来理解说为什么在台湾当时有很多原住民他们并没有纳入到清帝国的管辖体系、他们是一条线隔开了嘛，对不对、就是可以解释，不然你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个政策。
OK， 那除了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从内亚或者说从清帝国历史去看中国历史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书或者说书里面哪些段落或观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啊？ 就是我觉得在做这些历史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思考到就是传统中国是什么，然后我后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我说传统中国其实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核心的官僚体系，这批人他们所承载的思想和观念它就是中国，然后这批人呢覆盖到了很多地方，然后貌似这些地方也是中国，可是那个下层的力量，或者不叫下层，就是人家本来自有的这个本土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强大的，不管是宗教信仰语言习俗它都无法去覆盖跟改变。那台湾我想很明显是这样的例子，那广东福建、越南然后这个云南都是如此，所以我会觉得对于这个知识分子的检讨是什么其实蛮重要的。那我们正好最近出一本书叫做文明更迭的源代码，作者就是刘仲敬、然后就有一段话非常有趣，我可以念一下吗？
哦，可以可以。
对，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知识分子喜欢在纸堆里面大谈人性的阴暗以及各种各样的伦理学问题，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不懂的，因为人性的幽暗要真正体会到才能够领会。像毛姆就曾经说过，毛姆是美国的一个、这个文学家、他说美国哲学家在谈到人无法分担其他人的痛苦的时候总是用牙痛来做比喻、那因为他们自己的一生当中除了牙痛之外就没有其他痛苦的经验了，所以他说没有亲自经历过的事情只从书本和理论出发做分析是很容易弄得荒腔走板的、那培养知识分子的途径恰恰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安静环境、所以知识分子实际上根本没有经历过特别深刻的人生痛苦、他们代表的恰好是宗教人士的反面。基督教是怎么产生的？耶稣基督分享了全人类的罪恶和痛苦，他的力量也来源于体验及征服了罪恶和痛苦。知识分子是既犯不了重罪又受不了大苦的角色，虽然他们最擅长打笔仗。就这么一段文字、对， 我其实非常感受非常深。
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你把这段文字来印证整个传统的 中华文化、那套 依托官僚体系下依托于这种科举考试儒家经典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就是完全跟社会是隔绝的、他们只拿那些 祖先之法、拿那些传统的那些理论、拿大谈特谈然后就去当官了，然后他们制定政策去主导整个这些历史、你觉得合理吗？完全不合理。可是这个体系是这样运作的、从汉代以后就强调儒家经典、那到了这个隋代的到了唐代的中期以后科举已经非常正式化、然后到了宋明就非常明显了、对，那清承袭明朝的制度，所以也是在清朝帝国的中国统治区也采用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你要理解中国历史你必须理解到这套体系是如何运作的、然后才明白说为什么历史会这样去发展跟演进、
那因为台湾当然还有其他蛮多出版社也出历史的书、
对，
那因为你的 身份是来自中国而且又是满洲出身、那其实先天上可能就是带来一个外来者的角色，
真的
可能跟大部分台湾编辑是很不一样的。那就是八旗其实好像也一直强调
外部视角，
对，外部视角外部观点。那是不是谈一下就是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OK， 我自己觉得我刚刚台湾的时候我就发现台湾的空间地理空间 跟我的经验差别非常大、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台湾我就一定要环岛嘛，那是我当时我环岛我也曾经开过车环岛然后坐过火车环岛，大致是两种方式，对，也很想就骑车环岛但是没有全部实行哈、那你就会很明显感受到在台湾是一个封闭的地理空间、就是我当时本来没有想环岛、我只是想去台中玩，然后就很快就开到台南，然后很快就开到了垦丁，然后又可能开到台东、然后就回来，
然后就开回来。
对，我其实无意识的结果，其实我并没有想环岛、那我知道台湾很多人是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刻他要去环岛、失恋了、考试成功了还有种种原因、可是我觉得那是台湾人最大的地理想象、因为你如果不能出国的话你就是环岛是最大的空间、可是我最初的我的经验是在一个不经意的情况下就完成了一次环岛、然后那次让我很诧异，所以我就开始思考到就是我的外部性是什么。因为满洲帝国满洲文化其实是很宏大的，
是，
对，然后他们的多族群的交融然后对不同宗教跟文化的这种、融合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并存，他们的价值是这样的认定的、那因此我自己也有这些价值在里边。所以我看台湾其实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就是一个、在空间跟时间上相对而言是非常岛屿性格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优势也是不足，所以台湾必须 去这个用一些比较外部的视角来刺激它、那事实上我觉得台湾的进步也真的来自于就是说比如各种不同力量，比如说像、十六世纪的荷兰人这样很有海洋贸易力量、包括清帝国对台湾带来的一些东西、包括像这个日本人、甚至包括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当然统治台湾、可是国民党在这个在 统治台湾期间，先他的过错先放一边、
嗯、
他因为整个是在国际体系下以中国之名、
嗯
啊、然后在这个跟美国的关系，所以使台湾也有一个很不同的国际空间、
嗯、哼哼，
我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台湾外来因素的结果。那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太限缩在内部看问题、
嗯、
这种外部视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那你这个外部视角从你们的出版品、嗯、或者说你自己做事情上面、
嗯、
哪些部分其实你是特别着力的？
像比如说像这个像历史，当然刚讲内亚史观、
嗯、
或者其实就是明显的就是、
嗯嗯、
我觉得很多台湾 自己的编辑比较难去体会到这种内亚史观是什么、
嗯、
因为他觉得太遥远了，可是对我来说就比较容易做到、
嗯、
那我们做的中国观察这个书系，我们也不是那种非常比较内部的看法，其实当时我们想、
嗯、
最初我们想找到一种比较持平的、
嗯、
复杂的中国呈现给台湾看、
嗯
嗯、那我到今天也认为中国还是复杂跟立体的、
嗯、
那党的部分，中南海的部分，北京政府的部分跟这个一般人民众的部分还是有很多层级的差别的、
嗯嗯、
那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意识到。然后我们其实八旗还有其他的编辑，像我们做的一些美国观察议题啊、
嗯、
还有一些议题、
嗯、
其实它都蛮有外部视角的、
嗯、
对。
那你刚刚提到说那个八旗还有其他的主编嘛、嗯、
对，
那我知道八旗的主编那个制度其实跟一般出版社甚至跟读书共和国集团底下出版社都蛮不一样、哦、
对，
就是你们号称它是旗组织，
对对对，
要不 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说这个旗组织你们怎么去运作，或者说这样的运作方式对你们的内部文化、
嗯、
或者说整个八旗的面貌有什么影响？
好啊，旗主当然就是因为是满洲人的文化当中是分八旗嘛、
嗯、
但八旗呢每个旗呢、
嗯、
就是它都是独立运作的、
嗯、
你今天如果到沈阳故宫去看，你会看到那个所谓的八王亭、
嗯、
八王亭就是八个旗主的亭子、
嗯、
然后他们前面有一个大政殿，就是皇帝坐中间，可是皇帝也是一个最大的旗主、
嗯、
然后他们的共同来议政，任何事情都是共同一个类似于早期民主的制度下，然后共同议政之后产生的结果、
嗯嗯、
可是清朝统治中国以后呢，它就变成了受到中国政治化影响，皇帝独尊，下面是一群文武大臣服务于皇帝，就变成一个官僚体系了、
嗯嗯、
那我自己很怕八旗变成一个官僚体系、
嗯、
啊，我是总编辑，我找个助理，然后有很多人围着我转，每天开会完成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很可怕，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对，那我就想说哎，用旗主制这个做好不错。旗主制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用律师的角度而言，就是类似于合伙人制的概念、
嗯、
那如果用美国的和英国的制度，你会发现说美国是什么叫美国，美国是这个 United States、
yeah.
是美联邦、
嗯嗯、
对，它只是各州的联邦，很多 states 连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中央、
嗯、
所以八旗也是没有中央的，我自己也不是中央、
嗯、
好，那英国是什么，英国是 kingdoms，这个 United Kingdom 是联合王国、
嗯、
所以你会看到是说他们的制度就是跟早期八旗制度很接近的、
嗯、
那我希望就是在出版社里面可以运用这样的制度、
嗯、
然后让每个旗主能够自下而上的进行生产、
嗯、
所以我不干涉他的选题、
嗯、
我不干涉他的书名的选择、
嗯、
他的封面设计、
嗯、
我也不干涉他用什么纸是贵还是便宜、嗯、然后我也不干涉他开本然后我们内部是非常百花齐放、
嗯、
多样性 很强大的、
嗯、
对，然后那种自下而上的精神一旦树立以后了，我会觉得那个活力会更强、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以我为中心去运转的话，哪一天我生病了，我倒下了，八旗就没了嘛、
嗯、
可是我、
嗯嗯、
我觉得如果我哪天不在了、
嗯、
八旗还在、
嗯、
其他旗主还很好的运作、
嗯、
这是我的想法、
嗯、
是这样的。
但是那个自由的运作方式应该还是有一个游戏规则在吧，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基本的要求
是你给
他们的？
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嗯、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商业公司，我们不是并不是一个政府、
嗯、
我们并不是一个政体，我们是一个商业公司、
嗯、
那我们集团对我们也有要求，我就把集团的最低财务要求做成我们的最低要求、
嗯、
就是每个独立的旗主，那你每年就是要完成一个最低的财务线、
嗯、
然后完成这个财务线，目前来说大家都能、
嗯、
大家都基本是可以完成的、
嗯嗯、
然后你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不做事情了、
嗯、
我的一个编辑他今年去前两年时候一次，他到了七月份就全完成了。
你说那个财务要求完成
了？对，他说那我要出吗、
啊、
我说你可以不出啊。他说啊，真的可以不出吗？我说你真的可以不出。
然后就放半年
假吗？对，当然他还是出嘛、
嗯、
因为他有他的责任，有他的想法，有他的热情，
是
他还是出了一些书、
嗯、
但是他确实就是压力会变小一点点、
嗯嗯、
那我们是以这个最低要求来要求他、
嗯、
但是他如果没有完成，其实我也不会对他实行任何罚则、
嗯、
我们只是讨论说没有完成的原因是什么、
嗯、
是市场的变化，还是我们对书的理解也不同、
嗯、
还是这个书很重要可市场不接受，可是我们必须花时间推它、
嗯、
我都认同、
嗯、
还是你犯了错误、
嗯、
赔了10万-20万，我们也发生这种情况、嗯、一本书犯错了赔了最多赔了100万也发生过、
嗯、
那我们都容忍、
嗯、
可是你如果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热情没有理想、
嗯、
然后偷懒、
嗯、
然后想混日子、
嗯、
这个这样的编辑
就不能接受，
如果过了一年以后你还不能改的话，我就请他离开了。
嗯，
我们是这样一个运作制度。
嗯，
对。
嗯，
所以我们内部观点其实会竞争啊。我们同样一个选题，
嗯，
这个题主他说我这本书的观点是认为伊斯兰没有很好。
uh-huh.
然后另外一个骑手说，哦，我的观点是认为伊斯兰很棒。
uh-huh.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两种不同观点都会出书，然后就是也许变成彼此对话的一种关系。
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对话或竞合。
嗯，
那我们其实也不敢说哪种观点是对的。
是，
因为确实我们也 不确定。
对，
可是如果这个作者认为这个书很重要，这个编辑认为这个书很重要，
嗯，
那我觉得容许他出。
嗯，okay. 那因为在这个骑主制底下，其实你自己也是一位骑主。
嗯，
那也许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旗主，那其实
对，
那其实的确就是说，从2018年开始，你自己负责了一套世界的兴亡史这个书，
兴亡的世界
史，兴亡的世界史这套书，那就是整套21册也全部出齐了嘛。
嗯，
就是说过了这一两年，你自己再回头看这一套书哈，
嗯，
你觉得包括那个很辛苦的过程，或者说长期的推广，然后跟很多读者接触，
嗯，
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或者说对你自己后续再继续出书可能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好，我先说那个刚才讲那个，就是那个我是最大的旗主的事情哈。
嗯，
我是最大旗主，不是我的权力很大，而
是
我的丰功伟绩。就是我认为，就是我的成绩来自于我的去在市场当中去啊攻城略地，我得到的成果，而不是说因为我是总编辑，所以我就拥有很大的权力。我一直坚持这种观点。那再回到我讲的这个兴亡的世界史，兴亡世界史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用了长前后3年时间把21本书出完，然后又制定一个很严苛的计划，就是每双月上市2本书，那按照这个节奏走，所以这本书其实前后折损了2个编辑。就是第一个编辑呢，当时是因为他是做这个世界史研究的，所以我是因为他在我才引进这套世界史。然后他真的觉得压力很大，他在这个书上线之前他就离职了。然后第二个编辑是那后来我就找一个编辑来帮忙来做一套项目，他做的这个书做完还有3本还没有做完就离职了。其实我有点感伤哦，就是说真的是很大的挑战。然后我们这套项目其实是3个编辑完成嘛，那个编辑离职以外还剩3个编辑在做嘛，然后其中一个离职了。还有一个编辑他事后跟我说，他其实很想做完这套书就离职，因为他觉得他快累到不行了，然后他又很有责任感，觉得半道落跑的话太对不起复查了，他就忍耐到最后。可是最后他做完之后，他突然觉得哇，这套书改变了他。然后就没离职。
那个改变他有没有特别提到是哪些方面的改变？
他觉得竟然可以完成一个这么不一样的计划，然后这么严苛的节奏，然后做了大量的推广活动，而且这套书也得到市场很好的反响跟讨论，让他产生了成就感。那这个成就感呢，他让他得到了解放，我觉得这是他跟我分享的一个结果。对，那我自己觉得这套书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原来在台湾就是世界史是一个非常不主流的概念。台湾其实原来是中国史嘛，后来有一度非常流行，现在也非常流行台湾史，可台湾一直觉得世界史跟自己没关系。那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做世界史，出版界做世界史，跟一般读者理解世界史是一个比较普及跟主流的看法。那我认为这个看法跟我做这套世界史的关联度是蛮高的。我不敢说都是他，但是他真的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对，这是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就是我觉得以前的世界史是觉得跟台湾没有关系的一个东西，可是现在的世界史全是跟台湾有关的东西。我认为这个是绝对是我的功劳。
怎么说？
因为我在做世界史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其实我要有一个以台湾为中心的世界史。当然这个书不完美，因为历史上世界上并没有一种书叫以台湾为中心的世界史，还没出来。它可能未来5年、10年、20年才会出来。台湾的老师自己写的世界史，但目前没有。那我当时就引进了日本这套世界史，因为我认为它是最接近的一套，不管是地理位置都在东亚，还是都在海洋当中，然后都是以一个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这个历史，而不是用国别史或者是区域的概念来看待这个历史。那我认为这套书最合适嘛，就引进过来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书出版之后，对于台湾人理解世界史的这个角度产生的影响，就是任何一个世界史他其实都觉得跟台湾有关系，都不遥远了。而且有些世界史就是跟台湾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认为现在的出版方向跟定位方向是受到这套书的影响，可能不自谦啊。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八旗刚开始几年其实有建立了一条中国观察路线，而且也做得算蛮成功的哈，
算不错。
对，那好像你们最近几年也有另外一个美国观察路线。
对，
那其实我想问的是说，其实台湾人对包括美国文化或者说美国的报道都已经很熟悉，那八旗做的美国观察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这个那个显忠最好要问我们的那个旗主、
嗯、
王家轩、
嗯、
为什么呢？因为是他策划、
嗯、
然后他主导的、
嗯、
其实我现在只能替他发言啊、嗯、你看这就是我们八旗特色。其实你问我反而没有办法回答那么好、
嗯、
我相信他的解读、
嗯、
王家轩的解读可能
更
好、
嗯、会
更
清楚。
对、
哎、
但我大致讲就是当王家轩在开设这条路线的时候我们是讨论过的、
嗯、
那王家轩一方面有协助我的去开发中国观察的路线、
嗯、
继续往前推进、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想开发美国观察、
嗯、
对。那我们觉得在台湾理解美国是一个比较表层的美国、
嗯、
虽然台湾人都觉得好像是自己都有美国经验、
嗯、
然后台湾社会其实有很多美国的影响、
嗯、
可是美国深层次那个运作是什么，我觉得其实、
嗯、
我觉得台湾的知识、出版品当中并不是很多、
嗯、
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引进一些关于美国的那个深层的政治体制，甚至回到他们进入他的宗教跟政治哲学的那个层面来理解、
嗯嗯、
来理解美国，
就更深层一些，
更深层的美国是什么、
嗯、
因为你如果不把这个理解到的话、嗯、你其实没法理解那个表层的美国、
嗯、
对、
嗯、
然后所以你像王家轩就出了一些书，像包括像美国反制的传统、
嗯、
他谈的就是说，但这个作者是一个比较偏左派的观点谈美国反制、
嗯嗯、
可他为什么美国反制，他谈宗教的反制跟教育的反制、
嗯嗯、
他说美国的高中老师一点都不被重视，美国的大学老师也是到最近几十年才被重视、
嗯、
因为他们认为你这些人就是跟刚才我念的文字一样、嗯、就是一群空理论、
就是、
你们
知识分子，
对、
啊、
可是真正的有钱有枪、
嗯、
从事实际产业的人，那个商人、
嗯、
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嗯、
哎，你看我们台湾很难理解这种文化对不对、
嗯、
可这就是美国、
嗯、
要理解美国非常重要的地方、
嗯、
也是理解今天川普非常重要的地方、
嗯嗯，
我个人是很支持川普的、哦、这样的。所以那个我觉得王家轩做的很多选题是跟这些东西有关的、
嗯嗯、
那我觉得这些书也有助于我们台湾真正理解美国，如果你真正理解美国也真正理解中国了、
嗯、
这个对台湾非常重要、
嗯、是是。那总编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虽然之前做那一套书、
嗯、
算是蛮成功的，但是其实你之后往下其实有更多事情是你自己想做，那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往后也许三五年、
嗯、
八旗或者说你自己特别想做的一些方向是什么？
对，我自己因为我还是想先还是以历史为中心去处理嘛、
嗯、
那我觉得历史的部分要往前怎么推、
嗯、
我推过嫩芽史，我推过世界史、
嗯、
我下一步是什么、
嗯、
那我觉得下一步实际上是有两个关键词、
嗯、
一个关键词叫做东南亚对、
嗯、
一个关键词叫太平洋、
嗯、
对、
嗯、
这些书其实台湾都出版过、
嗯、
可是我认为他们是没有体系的、
嗯、
那我希望能够看能不能够透过出版建立起一套知识体系、
嗯、
那知识体系也是八旗出版品当中很强调的地方、
嗯、
所以我会觉得台湾必须放到，我觉得台湾不是放到今天说啊，因为我们台湾跟东南亚很近、
嗯、
然后所以我们要理解东南亚，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意思不是我要的。我认为台湾本身就在东南亚文化圈当中、
嗯、
然后这个东南亚文化圈是在一种深层的文化，一种深层的制度跟深层的文明。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按照东亚史来看，我们会看到长江以南的这个文化跟地理，其实包括语言跟习俗都是那种东南亚文化圈的一部分，包括江苏、
嗯、
浙江、广东、福建、
嗯
这个云南、
嗯、
然后包括这个今天的东南亚，他们连在一起的、
嗯、
那这个历史进程呢，他们实际是在到了唐宋时期都非常明显、
嗯、
基本是以唐宋为界之后的这个历史，就是晋古史之后，他们才更多受中国史的影响、
嗯、
受到中国官僚体系的影响、
嗯、
然后表面上施加了一套很中国化的大衣，可那个大衣下面还是非常东南亚的啊，这是我想就是透过历史的出版把这个部分呈现出来。
嗯，那你们准备大概花多久时间去出这样一整个系列书，或者说这一整套的历史知识体系？
对，我觉得这个图当然它不像世界史、
啊、
是二十一本，是日本已经做好了，是等于是我自己去组建的那套体系、
嗯、
我自己目前设想是用三年到五年来做这个计划、
嗯、
然后书单已经出至少有十本
有一部分
这样的书单、
嗯、
然后我就慢慢去推及、
嗯、
然后这个当中前面你会看到说好像一棵棵树都是很孤立的树、
嗯、
然后也许过了两年以后你把十棵树连在一起的话、
嗯、
你就会发现是一个花园啊、然后再往后呢就会变成一个小森林、
嗯、
那我希望可能未来五年三年当中就会形成一个森林、
嗯、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读者在东南亚这样的一个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甚至政治学的这个场域当中去思考台湾的位置、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这个位置是比台湾放在东亚当去思考会更好的、
嗯、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
嗯、
对。
OK， 我想很多读者应该都很期待哈。
对，我自己也很期待、
啊、
但市场很 难做，因为这套书的市场是非常难做的、
嗯、
因为东南亚的历史是非常多元性多样性然后非常的碎片化的、
哎、
就是我这个碎片化是因为是以传统中国史被大一统的架构之下、
嗯、
梳理的很干净的状态下、
嗯、
是非常碎片化的、
嗯、
很多名词概念也都是我们不熟悉的、
嗯、
所以 这套书对于我的市场运作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对，可能包括一般的台湾读者对于东南亚，
对，
或者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太平洋的文化，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
相当陌生吧，
非常陌生，非常陌生。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是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我也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成长，我从一个内亚型的出身变成一个拥抱太平洋跟东南亚文化的一个编辑，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快乐的事情。
对啊，那个疆域越来越广。
对对对对，
是是。OK， 好，那就是除了八旗文化出版之外，其实富察自己也有主持中央广播电台一个这样看中国富察时间嘛，然后另外其实我在你个人脸书上面也看到过很多蛮有意思的算是写作哈，所以各位读者或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再去看看或者说听听富察这些算是作品哈，
算作品。
那今天很谢谢富察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你的历史观点还有你的出版经验哈。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阅读随身听，我们下回节目见，拜拜。